虽不见诸法，而通达一切诸法，分别显思。就是这个修六妙门的观修啊，以心然为一来做观，能够离能离所，依实相观，离这个细论相，所以这个所生的是无着妙慧。那么这个不见法呢，也不是等于就像我们东西没看见那种不见，而是离了细论呢，如实动观呢，在这个种种法上心无著着，相待显思，幻化而有，那么是如实的这个观见诸法。所以说观见这个是以妙慧来观的嘛，所以就不是有取着，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这不见诸法。通达一切诸法呢，那这个显见真实啦，没有细论啦，所以是法的这个直接这个相应的这个观察。这个幻生幻灭的一切诸相呢，不在上面呢，也在建立这个相，然后随相呢产生取着，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了解诸法，了解诸法相状，如实的了解，所以可以通达诸法了。分别显示入诸法界无所缺减，普现色身行垂九道。由于这个真实的通达了于相，离相呢，于种种诸法呢，如实观呢无碍，所以菩萨有大智慧，能够起大妙用，于各个世界呢去这个现身呢，度化众生，利益众生，行垂九道，行垂九道，这个是跟十法界来讲的，九法界呢，一正法界呢是佛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菩萨啦、声闻啦、缘觉啦，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天人、修罗、天、旁生就是畜生、恶鬼、地狱，那么这个是凡夫的六道，声闻缘觉菩萨是圣者的六道，圣者的这个三乘三种，那么行垂九道呢，就是这个菩萨呢，观心缘呢，通达真实，能够随相应的机来这个度化众生，帮助众生，所以垂行九道，入通遍藏，入遍通藏。变通藏就是随机宜啦，这个众生不同，有善这个闻习声闻的，那么就说声闻教，有善闻习大乘的，那就说大乘教，那么这个还没种善根啊，还没有因缘成熟呢，那先说善法，乃至于布施啊，令得欢喜啊，结这个善缘呢，这个都是在对应的这个情况里面所有的事情， 脊柱上根回向菩提，庄严佛道，当自心者即是法门。就是菩萨以心为这个呢光修，那么通达理诸这个细论诸师这个关键诸法呢，有这样种种妙用，能够成就种种功德，积聚资粮，这样的话就集诸善根呢，而且将这一切的所修啊所得啦，回向无上菩提，就是回向这个成佛。那么这些资粮呢，静静的这个集聚成就呢，那么就是于他于自都得饶益了，这个福德越来越增长嘛。这我们颠倒众生呢，也修福，但是修了以后呢，这个福报大了，又放逸，乃至于起诸恶事不如意事，这样的话又退多了嘛。但是呢，像这样光修清净的入了圣流啊，那么他是做种种饶益的事情呢，那么所做所行都是起大福德聚，修福不执福，就是不执着福，那么有资粮因缘呢，和回向无上菩提，就回向这个究竟呢。那我们世间呢，回向什么？求财呀，求名利呀，等等之事啦。那么随着这种集聚呢，烦恼又膨胀。膨胀起来以后不可禁制啊，控制不了啊，又造恶了。那佛菩萨不是这样的。那么菩萨这里有声光慧呀，离了细论颠倒，是清净的这个呢，随种种因缘而去饶益众生，所以没有这个遮挡，没有这个妨碍，能够这个呢不断的集聚资粮，资粮越广聚呢，这个就越容易成熟种种事情，所以我们讲又有善根呢。有的人为什么善根大一点呢？就是他福报业修的多一点，然后呢这个文思啊学习佛法也多一点，还有观修。所以道理上认识，身心上有改变有转化，那么来听讲呢学了他就容易了。那学了以后他就行了，就观了，就容易了，那就不难了。那么这个就是有善根的人。这没有善根呢，他就是容易放逸啊，或者东谈西谈一下啦，要他正啊正式的来学啦来修呢，他做不到，他力量可以使到那些地方去，这个正路呢他不容易走得上来，那善根就不够聚啊，善根就薄啦，或者善根没有啊，善根薄的人呢，那他也有一点点。但是真正要发起心，有决意的来熏习修持，那就退心了，不敢了，那么他也有一点点，但是薄。那么深厚的话呢，乃至于他自己去婉去啊，去求啊，就像这些高僧传当中，有的祖师啊大德一样的。从小他都会有这个深度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觉悟性，又求道，又成就，寻思访友啊，学习啦，观修啊，不辞辛苦，这个而且的话呢，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呢，备为努力，那么这个就是善根深的了。那么这里呢是说依这个 第八门呢，观心呢，更为殊胜呢，其广大的这个呢观察。所以这一门到这个就称为环门。复自行者，但观心时，虽不得心即诸法，然能了了分别一切诸法。虽分别一切法，不着一切法，成就一切法，不染一切法。那么这个就是有环门的这个速速的练习实践，心里面对治调治的这个以后啊，影像习性烦恼完全净除，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不得心即诸法，你是观心啊无心啊，观法无法了，心缘呢为主道啊，产生种种业行啊，种种这个果报，变现起感的种种世间，那都随心呢，那如是的洞察洞观心呢，这个前灭后生呢，辗转生灭相续啊，无可停留啊，无可安住啊，如幻如化了，心无真实，心无实体，这心不可得了，乃至于所生诸行诸法不可得，那么正是通达了这个真实了，那完全离了原来的我的戏论法的执取，那么从本以来这些就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在观见种种诸法的时候呢，那就了了分明，能够就好像这个清水里面的这个有什么东西都看得到啊，这个清水里面有石头啊，有沙子啦，鱼在游啊，还有其他什么这个虫啊动物之类的，历历枉然。那我们没有这个真实观察之前呢，我们能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是我们每天起心动念，就像有的经典里面讲的一样，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当然这里的业的这个地方呢，是有侧重的，就是指这个烦恼啊，起这个恶业了，都是起一些烦恼想嘛，烦恼想起来以后，都是一些有违证的，就是有矛盾的，有纠结的，比如说想报复人呢，这个有纠结的嘛，然后嫉妒人家，哎呀，他要是倒一下霉就好了，那么这个也是不好的想法，所以他的心里面想的也是不对的，然后行为上也是不对啊，这个种种事情呢，他这个计较啊，寻思怎么样去这个满足他的烦恼，那么这些呢，就是种种都是业。那么如实众观呢，正入这个真实呢，心地清净，观一切呢都与实相这个相应吗？都是实相所显吗？那么这些法善呢遮挡呢是不存在的了，所以能够如实了，所以正分别一切法的时候呢，就不着一切法，不着一切法的时候呢，成就一切法，不染一切法，与一切法无染，这心有所染，为什么染呢？依基本意义上来讲呢，就是从我执开始的嘛，所以有了我执定位之后呢，就围绕这个自我中心，训我的贪，逆我者嗔， 那么其他种种烦恼都起来了嘛，所以心里面就有染了，这个心染不净，就是心的源头是染的。所以下面呢，随流种种心术法，就是起的种种这个心力活动啊，那跟的也就是污染了嘛，那么对境呢也污染了，就好像一个人怀疑别人一样的，他就总想着这个人呢、有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欺瞒他啦，或者是这个对他有障碍啦，那么越想越想得多。所以看这个人的时候呢，看了就是觉得烦，高兴不起来。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心染境染，先染之于心，然后染之于境。染之于境之后呢，又回馈了吗？继续再增加这个力量，染着于心。那么通观真理，了境如画，就是你觉得过意的去的还是过意不去的呢？都是因缘幻化，无可停留，不可得相。所以平等平等呢，没有可得相呢，那心里面就不会住着，不生成染，所以不染一切法，这个与这个真实啊相应，所以能够更好的什么，更好的做观察，从本以自信清净，从本以来，不为无明惑导之所染故。故经云：心不染烦恼，烦恼不染心，行者通达自信清净心故，入于垢法，不为垢法所染，故名为净。那么这个就是观心的这个净门，就是以自信心净，就是我们这个修行呢，转化之后才观察关键真理。那么没有观察正入的时候呢，真理实相从来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佛在菩提树下觉悟了以后啊，就说其哉其哉，大地众生呢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大家都这个有清净功德的。那么呢，众生是不是真正的清净了？没有学法，没有修行觉悟，烦恼一大堆，还能够清净呢？想清净，清净不了，都是这个妄想颠倒之中，就是不如实的洞察到真理吗？不如实的洞察到实相吗？所以就在烦恼里面呢做活计啊。就像解释密经里面讲，我们众生呢是以妄想思自常成他，这妄想思啊，这烦恼想嘛，不但把自己缠起来了，把别人也缠住了，所以我们世间很多烦恼啊，具体来讲呢，其实都是发自在自己的心里面。作用上来讲呢，人跟人呢互相有影响，你心境界不好有烦恼，看人家呢你就是烦恼想呢，想到人家就觉得烦呢，所以这个是什么？自缠缠他了嘛。那么佛菩萨通达真实呢，就是自觉觉他，清净的人来觉悟我们这些妄想颠倒的众生，那就解了这个结了，不长了。我们现在呢 自己尝了不算，还要还别人，所以自尝尝他嘛，这样子的嘛。嗯，那么证得真实之后呢，就离了这个缠绕了，就原来如此，就好像这个样子的样子，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无明困惑了，能不能染着真理呢？没有办法染着真理。这个无明困惑呢，不符合事实，是由众生这个道想所成，从本以来，这个道想当中所想的事情呢，都不存在过，也没有发生过。所以真正证入真理的时候，只是回源到这个清净嘛，回复到清净嘛。当然这种回复呢，不是说哦，我们以前呢就是清净的啦，后来呢一时糊涂啊，就无明颠倒了，现在呢我们这个又修行呢，以后又回归那个清净的地方。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说法，似是而非的说法。说本来清净是什么？本来清净是指真理、指法性、指实相。我们为什么要回复清净？并不是我们已经清净过，后来迷糊掉，而是从来没有清净过，没有发现真理，没有觉悟，所以我们就起的道想，这个称为无始无明了，无始以来的道想。跟事实不相符，所以我们心里面呢就起烦恼，就好像一个事情啊，有障碍不顺利一样的，然后心里面呢就纠结起来，就觉得烦恼，想这个嘞，忘却或者丢掉。那实际上这个事情它会不会由此而就改变呢？没有可能改变呢。那你只能是什么？具体的来了解这个事物，应该怎么样做好解决？是不是有的就是一个结果了？那你就接受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今天不小心把杯子打了一下，掉到地上呢，它摔裂了。能用胶水胶好吧，也不行了，胶好了也不能用了，也不好用了，所以这个就只能接受啊。而从广大的意义上来讲，它有制造出来，某一天也就会破坏，不能用，因为制造的过程是一种变化，是一种创造，那么做出来之后，它只是一个假定性的稳定跟着你，所以实质上都在变化了。你把它掉到地上呢，打碎了，那显现的快一点，用来用来久了以后，甚至于把它抛弃到垃圾堆了，那么从坏的意义上来讲呢，觉得慢一点，但是不管是快还是慢都是一个事实。你烦恼也就烦恼一阵子，久了以后你又都忘了，所以你的烦恼在哪里呢？找得到吗？找得出来吗？来无声无息的，走也是无声无息的，就像人死亡一样的，他要死了他能给你打个招呼啊，他还给你打个招呼的时候都没死，他死了的时候他也不给你打招呼了，打招呼你也听不到了，所以他是一个相对因缘显现呢，所以不会依着你的这个烦恼想，他能够有改变，有这个嘞， 回转，都是不可以的，都是没有可能的。只是你在自我心当中，制造出这样的概念、认知、认定，跟相应的事情呢、事实呢脱节了。所以这个无始以来这种颠倒呢都是在的，跟事实不相应。所以某一天觉悟了，开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还得清净，所以是这么的一个回复。就是能够如实知、如实观，而不落在迷惑颠倒里面。那么无明豁然呢，他能不能够豁然真理啊？豁然不了真理。所以心不染烦恼，烦恼不染心。心不染烦恼，烦恼不染心呢，这里是结合究竟义来讲呢，真实心理的这个本身来说的，是心不染烦恼，烦恼不染心。心能不能够染烦恼啊？烦恼能不能够染心呢？这个依真实观呐、如实所现、如实所见呐、这个种种境都是幻化生灭，如是显现，无有真实，所以心何曾染呢？所以观种种境呢，这个幻灭了原有的戏论遮挡之后，所以不妨一切事情，包括烦恼。在智慧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呢，烦恼不成为障碍。那么烦恼能不能够遮挡智慧观啊？那不会的，遮挡不了的。就像光明出现，黑暗能不能够现呢？黑暗都不能现了，只有光明的黑暗都不现了。就能够照亮物象，看得清楚。所以起了如实观呢，就是如如而知一切法了，如实知一切法了。不会随这些影像妄分别，是烦恼不染心。行的通达自信清净心故，就是这里讲的是自信清净心。也就是依真实观所起的如实的这个慧心的清净心。那么无有垢，无有净。相对的这个垢净，这个是在做划分的时候，一般的角度上可以划分得了的。起如实观呢，这个垢净不可得。就像心经里面讲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不为垢法所染，故名为净。垢法染得了吗？这染不了了。所以能染的是什么？能染只有这个众生没有觉悟，落在戏论观当中，所以染。浅近一点讲嘛，就像这个人呢，就是个烦恼的人，所以你讲点什么呢，他都容易烦恼。那么这个人是个很开心的人，你讲讲他也就过去了，他不跟着这个烦恼。那么当然呢，这里是以观心为这个修与真理相应，对于这个事项能够明了洞察，不落在这个戏论当中，所以不为垢染。当知心者即是净门。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观心呢入第六门，就是净门。如是六门不由次第， 直观心性即变具足，就是心具一切法嘛，心具万法嘛，为万法源嘛，所以当观这个当念属息的时候，他就成就水止观黄净，所以这个如实所现呢，不由次第而得，即属就是即观即黄即净，属无可属啊，属无可得了，属因缘现呢，属如幻不实啊，我们说属一啊属二等等啊，都是建立一个参照，然后形成这个基数。前面我在讲基本观的时候我讲到了，从这个法数，就是种种法相里面讲，这个数呢它属于不相应行法，它是这个心识色法心理活动综合性的这个抽象概念是建立数比如说我们讲一，这是一个数吗？这个数到底什么个一呢？比如说我讲一心不可用，那这个是指心嘛？请你拿本书来，那个是指书的数字嘛？我也想吃一个苹果了，那这个是设法的一个事情的这个参照，所以这个数呢，对应的数呢，它是不相应性的，就是物质啦、心理呀、世界啦。综合起来建立的一种参照性的概念，包括空间呢、时间呢，这些都是，那么这个第八门呢，就了解到了，所以我们真正要修起来这个观心门呢，要好好读这段文义。同时也学一些经典论点，有一定基础之后，那你才能够做得起这个第八门的这个呢，观心六妙门。那么接下来是第九门，次是第九圆观六妙门。夫圆观者，岂得如上所说，但观心圆，具足六妙门，观于诸法，不得尔乎？那么这个第九门呢，它跟前面这一门呢是相关联的，就跟这个观心门，这个圆观呢，如上所说了，近次所显呢，那么能够通达一切法了，不着一切法了，如实的这个分别一切法，觉了心性呢，犹如虚空，了了见，这个了了这个嘞。不着，与法无碍，乃至于证到这个净当中的这个真实清净，那么如上所说这个观心圆呢，就具足六妙门了吗？观于诸法，不得乎？就是观其他法呢，得不得呢？那么实际上心物世界如实通达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一切境啊，一切相啊，互相回护啊，互相关联呢，哪里有独立的啦？ 没有独立的，就好像一个房子，它有个柱子。如果是房子不存在的时候，柱子在哪里呢？那么正是因为要建房子，所以这个柱子它才有柱子的定义。看起来是无关联的，实际上来讲呢，它是相关联在一起的。层层叉叉，一切世间呢，一切事项呢，都是相关联的。所以观心呢，就是观境，观境如实观，就能够观心，这样的，见这个经行者观一心，见一切心即一切法，观一法见一切法即一切心，观菩提见一切烦恼生死，观烦恼生死见一切菩提涅槃，观一佛见一切众生及诸佛，观一众生见一切佛及一切众生。那么这个远观的时候呢，这个随观心缘呢，前面的这个清净所得了，那么再辗转辗转呢，扩大。所以观一心的时候啊，一心啊，所现，三界如幻，种种世间，种种尘刹，都在这个呢显现。所以观一切心的时候呢，观一心的时候呢，就见一切心，还有呢就一切法。这观一心呢，为什么见一切心呢？那么显见真实了心缘呢，我们种种心术啊，种种心理活动呢，都不离心缘嘛。那么这个还是这个一般这个心术的，就是心所的这个概念。那么这里观一心呢，是指离戏论，离妄想分别如实观，显见真实所起的清净心，离幻，离戏论的如实观，那么见一切心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见真实之前，就有种种心理活动嘛，妄想嘛，烦恼啊，那么显见了真实之后呢，这些妄想呢，烦恼啊，它不起了，那是不是又有一种概念呢？清净烦恼，二者对立，由烦恼为出发，经过观修啊，了解了事实了，所以烦恼啊消除，获得了清净。其实这个是一个初机的时候啊，参照说烦恼生死，说清净涅槃。那么真正证悟的时候呢，如是观察洞达，就像前面一样的，烦恼不染，这个一切法本来清净，从本以来就是清净的，那个是事实。那么我们建立相应的参照，说现在有烦恼，所以要修行，调伏贪嗔痴，然后观见了身心，比如说观身受心法，那都是刹那刹那变化的，不时所在，这个我人建立都是假法，那么就通达真实了。 那么随之而有的那些啊计较啊分别啦，都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你计较什么呢？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停留得了呢？你想保持这样，你想保持那样，你想追求自己活得久一点，这些都是痴心妄想，引发你各种各样的思绪。那实质上来讲呢，你当下刹那生灭，没有停留，浊世而今非，今非而明，今非而明世，它都在变化，都在迁移。你要定位在哪里？你要肯定什么？你能否定什么？都是一场执着心所起的游戏。所以深度立观的时候，那就破除了这些妄想了，这不着了，关键无我无人呢，所以对应因缘呢，就有来有去，有生有灭，变化的一个过程而已，所以我们去回想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好像一场梦，我们经历的时候呢，都觉得好像这个很真切。这个就是心里面的颠倒认识，做了这个落差性的这个建立，觉得现在真实，回想过去呢是假的，其实呢现在也是假的，现在也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就要有深度的观察之后，才能够应对到了这个事实了。那么一旦应对到了这个事实了之后呢，那就关键我法不争啊，我法如幻呢、所以所谓的种种法在哪里出来的了？所谓的种种法都是你的妄想出来的，就像钻石那么贵，那都是我们人在追求吗？那么它就是一个石头啊，它能那么贵吗？它不能过贵，就像一本书说这个是古董，那就可以变成很高价值的一个东西，其实它有没有这个可以定位得了的呢？没有，大家觉得重要，然后呢计较上来了，所以它就珍贵了，所以它是哪里珍贵啊？是在这一个时间当中，在相应的群体里面共同的心意认为珍贵的，所以对应这个法呢，就这个书的这个法呢就珍贵了吗？所以珍贵还是在你的心里面嘛，所以它是相对的一个建立嘛，没有真实性格的，是如幻如化不实，这个要反复升观呢才能够洞察见。所以我们能够染在那里呢？比如说我们贪一个东西，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就吃很多，拼命吃，那么吃到最后就不舒服了，这个好吃吗？吃到你恶心，吃到你吐，吃到你难受，这也不是好吃的东西，所以只是你肚子饿，然后有某一种感觉上的倾向，所以就觉得这个好吃，所以实质上好吃不好吃都是你的心建立起来的，所以种种诸法一唯识观来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嘛，都是实所变现，所以你观这一切法的时候就是心的映射，观见心的时候就了解法的投影，那么就从这个当中呢超越出来，所以了了见如实见的时候，那么原来所追求的清净是不是清净的？原来要离的烦恼是不是烦恼的？不离不追不取， 为什么不离呢？因为一切烦恼它是归这个影像的分别吗？它不是一个事实吗？何忧何虑呢？所以不离，所以即烦恼为菩提，即染着为清净。染着无染着，你能够染着什么？那么超越性的本身来讲，是不是你得清净了？你要得了清净，就要守护你的清净。所以这个清净还不是真正的清净，那么只是为了这个道理上建立方向，引导走向觉悟，所以要建立。那么真正这个超越了呢，得了清净呢，这个生死涅槃等同空花了，它跟我们要离的部分也是一样的，要离的烦恼是一样的。禅师里面也是明确的说了这个事情，就说开悟啊，见性啊，真正你开悟到了，见到了什么？你真正开悟到了，见到了什么？有一所得，那就是被自己骗掉了，跟真理已经很远了，不与真理相合了，所以汝无时相合的时候，得无所得，见无所见，所以见法呢无所见嘛，见心无所见嘛，那么是不是要从一烦恼转向于一个清净呢？就发现无可染吗？所以何曾净呢？哪里去净呢？没有可净呢。就好像你要我还你的钱，结果我都没有欠你的钱，我怎么还你的钱呢？那我就不用还你的钱嘛，我都没有欠你的钱呢，那我欠了你的钱才要还你的钱嘛。这个梦醒之际啊，它是要有一个去向，真正梦醒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去向也是徒劳的，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就是真正体证的时候比较难以理解，困难的地方，深刻的地方。那我们无始以来就是细论了，就是跟着这个比较性的思维思考活动，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追求的，所以就建立各种概念捆绑，没有办法打破自己的这个颠倒妄想，就像修止观基本的止一样的，想静静不下来，没办法静，白天那么多事情，晚上还要想，还要想明天怎么样，哪里进得了，进不了几分。所以按耐心静，强力的去控制，做不了这个类功夫。那依照方法呢，你就选一所缘呢，观呼吸啊，反复观呢，那就是混浊的水放在一个地方不动一样的，久而久之它就澄清了，它不澄清都难。那你为了追求它早一点澄清，所以你就时不时看个杯子，时不时晃一下，那么这种频繁的换动，让水更加浑浊，所以心里面想不想呢？斩不断，理还乱，而想的更多，因为没有办法放得了嘛，丢得下嘛。那么做止的功夫的时候，不管你想得清楚想不清楚，要想的还是不要想的，现在我都指向于所缘境，观呼吸就观呼吸，其他什么事情都放在一边。结果经过一定程度之后，练习坚持以后，心清净了。那么我们现在无明烦恼我执啊，细论啊，这个有啊，所以我们种种烦恼也认得了， 知道圣者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要求清净，求解脱，那么就起了心了。起了心怎么起啊？你不去想，你觉得什么都空了，空得了吗？空不了。所以就引到我们做大圣的光，做般若的这个慧的这个洞察引导，关键心源，关键心性，关键本来，就生命的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经过这个次第观呢，那么就打破了，超越了，就像六祖大师一样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就穿越过去了。所以找一个烦恼烦一下还都烦不起来，没有什么烦恼可以烦恼得了啊。这个就是超越了以后，跨越过去以后，所以心跟物它不相对的，你和我也不是脱节的，可以这个对立起来的两个个体，都是息息相关的，互相影响，互相映现呢，心和境呢，物和物啊，心和物啊，所以见一切心呢，就见一切法，光一法呢，就见一切法，一切心，所以他这里是两重描述了，先是说观一心，然后就观一切心，观一切心，然后就观一切法。那么另外呢，对应的观一法的时候呢，那就观一切法，观一切法的时候呢，那就观一切心。法是境嘛，这个心是这个观察嘛，心和境相对嘛。那么真正超越的时候，心不可得，境不可得，如何说这个相对呢？所以菩观菩提见一切烦恼生死，观烦恼生死见一切菩提涅槃，就是简要的讲呢，就是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那么从我们一般的这个没有超越之前的这个概念上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清清楚楚的建立烦恼是什么，菩提涅槃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生死流烦恼当中获得清净，断除烦恼，解脱生死，证入涅槃。所以要断烦恼啊，了生死啊，才能够证菩提啊，入涅槃呢。证菩提就觉悟嘛，觉悟了烦恼就断了嘛，没有觉悟烦恼就在了嘛，那么觉悟了，烦恼断了以后，身心清净呢，不续起这个染浊了，生死流呢，它就干涸掉了，就好像你蒸饭呢要水嘛，你蒸什么东西要水嘛，那水没放够，蒸就是干掉了，烧锅了。那我们生死流呢，它要烦恼水啊来滋润，那么我没有烦恼了，它都不滋润了，所以生死轮回啊缺乏动力，就止息了，那么就得涅槃，涅槃就这个意思啊，就是烦恼止息，痛苦止息，离苦得乐。那么依究净观呢，观菩提就见一切烦恼生死，观烦恼生死就见一切菩提，那么从发展的次第来讲呢，那我们关键这个烦恼啊生死啊，就像苦集灭道四圣地一样的，观苦地，观集地，观灭地，观道地嘛。那怎么样呢？要断集，要知苦，然后呢修道正灭。那么从这个观察的这个近次的成熟来讲呢，你真正的去观苦的时候，那么就能够超越苦。我们不了解苦，我们把苦的 这个戏论颠倒追逐啊，当成是真理，当成是真实，所以你的心里面呢就被障碍住了，生死流就这样相续下来。那么如实的去观苦的时候，生不净，受是苦，这个心呢无常，五蕴呢是无我，所以历历而观的时候呢，洞察到了苦的本质。苦的本质在哪里？就是无常的逼迫性，生灭变化，这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嘛。所以你既然历历观的时候呢，通到了无我了，无我无我所了，生死自在。所以这个观烦恼为见涅槃。为什么观涅槃呢？观菩提呢，见一切烦恼生死啊。佛智慧圆满清净呢，为众生呢做救度，度我们。那就是要关键我们种种众生的这个根基不一样，烦恼不同。像五庭星观呢，就是关键我们众生烦恼各有特性嘛，有的人贪心很重，有的人呢这个脾气大，嗔心很大，有的呢这个愚痴心很强，觉得神造了世界啊，觉得这个物质呢是这个第一性，是起源。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相似的概念，所以就佛有不同的善巧之说，就是观菩提呀，见一切烦恼生死，就是如实的见一切烦恼生死。这个烦恼生死怎么来的呢？在觉悟心当中来讲呢，就是众生啊，生死大海里面呢，他从来没有觉悟过。活在自己的错误概念里面，所以这个错误概念引发了他迷梦颠倒啊。所以这个迷梦颠倒啊，愚痴之相啊，从本以来就是清净嘛，但是呢众生不了嘛，要自作自受，自寻苦恼，自找苦吃。所以观菩提，见一切烦恼生死，就是如实观呢，真正觉悟啊，洞察真理啊，那就知道我们众生的症结在哪里。我们真正的症结呢，就是被无明所害。所以怎么样的努力，在生死流里面呢都出不来，烦恼还是起来的，不解决问题的。那么依真实啊，法性呢、所依为观呢、就是观菩提是观觉悟嘛，依真实来观嘛。这我们颠倒戏论追求的那些东西啊，它从来不存在过。所以认为的障碍妨碍，实际上从来不妨碍，从来不障碍，是你的心里面有障碍，你的烦恼把自己障碍了，所以带到这个身口意当中，形成种种的这个系缚，所以飘溺在生死大海当中。生死流啊，洪流嘛，犹如你想落一个脚跟啊，找个地方呢、找不到。如果你这个小水潭呢游一游啊，脚还沉得到底，你跳到这个大海去，跳到太平洋去，那你就找不到边了。你就只能随着这个流啊，海洋的这个流动，随着这个温度变化，它飘你到哪里，你就只能去到哪里。即使它飘得很慢啊，你也很无奈。好像生死啊，你今天活，明天活，一天一天这个活，好像特别是顺缘比较多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但是呢，这个不知不觉之间就把你再飘逸走了，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生死流啊，能够如实洞察。所以如实的观察生死流呢，那就建议一些涅槃。那你关键生死流在哪里了，那也好办了，那你也关键清净了。所以这个更深来讲呢，生死涅槃等同空花。生死涅槃也是个这个如幻的。那么都是在名字上呢，概念上呢来做引导的。所以我们深度观察的时候呢，就趋向真实啊，这个脱离了这个迷闷了。所以你挣到哪里去呢？你真正讲你挣到哪里去了，就还是一个相似境。所以观一佛，见一切众生及诸佛，观一众生，见一切佛及一切众生。那么这个跟前面这一重呢类近。相应来讲呢，这个佛众生是相对的。观一佛，一切众生和诸佛，那么这个又是数字上的一个相对。从这个佛和众生的意义上来讲呢，佛是圆满觉悟的圣者。众生的话呢是没有觉悟，无明颠倒的这个生命，像没有觉悟真理啦，这个之前呢都叫迷惑颠倒的众生。佛陀呢是圣，圣为代表的。因为圣者当中呢，佛是圆满觉悟的圣者。那么还有分正这个功德的，那就是菩萨、圆觉、阿罗汉，这些也是圣人。菩萨、圆觉、阿罗汉呢，但是没有佛圆满。那么凡夫当中呢，有善的，有这个苦的。人天呢，善趣；恶鬼畜生呢，地狱这些苦趣，不好的地方。所以凡夫当中也是有差异。那么这个相应的来讲呢，见一佛呢，就见一切众生。那么佛呢是清净，众生呢是戏论颠倒。见佛怎么就见众生了呢？就是如实的观见佛的圆满智慧，行摄了这个颠倒众生的觉悟。我们众生呢是未来也非觉悟的。所以众生是未来佛嘛，佛是已成之佛，众生是未成之佛。真理法尔如是，从本以来就是如此。于凡于圣呢，平等平等。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清净。此众生彼众生，彼众生，只要你发起心呢，这个积极资粮，然后实践呢观修，解除断除这个戏论颠倒，那就契入真实了，生如是观呢，如是知啊，如是见呢。不再落入这个迷惑的梦幻当中，去向真实， 那么就转凡为圣了。所以这个凡夫不永远是凡夫。所以众生为众生是依这个戏论颠倒为众生，依不见真理为众生。那么一旦见了真理呢，转凡成圣了，众生为佛了，众生为佛了。所以说佛说众生呢，也是一个相待的参照，所以建立这样的概念。那么真实去入如实觉观呢，就是圣者了。觉观到什么？觉观到一切法空，觉观到我们凡夫认为的佛，认为的众生，认为的种种友情各自成立，都是妄想颠倒，都不如实啊。于佛于众生于一切呢，都是因缘相待，因缘升起，因缘灭去，无有真实。所以见佛无佛可得吗？见众生无众生可得吗？一切都是无可得相吗？所以真正的见佛，那就见众生。如实的观见众生，那叫见佛。所以从法性上来讲呢，平等一位，相对性来讲呢，差别枉然啊。未觉悟是凡夫众生，圆满觉悟是佛陀圣者。那么圣者心中有没有凡夫众生和觉悟这个圆满圣者的这个执取啊？没有，也是如实观呢，离这个呢相待的这个执取，只有没有觉悟之前才会这样的。所以见一佛呢，就见一切众生，见一切众生，见诸佛乃至诸佛，就是这个由一佛了，到百千世界了，这个佛，因为佛法里面来讲呢，一个佛教化的地方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因缘成熟，只有一佛出世，那么出世之后说法了，度众生呢，乃至于法灭尽，到下一个佛出现啊，那么又成就了来摄受众生，所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只有一尊佛出现啊，度化，在重重无尽的世界里面，佛也是不可说不可尽的这个是相对因缘嘛，佛法里面讲因缘种种的这个在具体的事项上来讲呢，有这个相对的这个显示，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季节一样的春夏秋冬，春天万物开始萌芽啦，生这个复苏啊，夏天呢长得很茂盛啊，繁盛呢、秋天呢又消散了，开始要落叶了，这个即使不落叶的这个植物它也收敛了，到了冬天呢就寒藏了，它就有这么样相应的这个因缘变化，所以声闻里面证了出果以后，他就决定第八声之前就七十七声就能够证阿罗汉果，这为什么？就是决定这个因缘是如此，见了道烦恼不会再增长，只会降伏对治灭除，就是去除，所以近似的就清净了，就好像一缸水这个下面有个孔有个洞漏了， 他就决定了这根水肺全部漏掉，只是多少时间而已，那就根据这个肝的容量来决定。这容量比较大，它漏得久一点；容量比较小，漏得比较短一点。那么它决定性的这个肝里面的水呢，就是多少时间被漏掉的。它不会超过那个范围，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诸多的世界呢，一个三千多千世界，有一真活教化是这样的。所以无尽的世界呢，有不可数不可数的佛是这样的。所以经典里面讲这个法之前呢，大乘经里面说的大因缘呢，比如说讲华严经、讲般若经、讲殊胜法义的时候，东方去此多少多少佛土，然后有佛了，有菩萨了，关键了，那么来请法了，所以佛法里面的经典呢，对于广大世界上，也有一些这个说法，论述，所以在做这个观的时候，这个观一佛，一切众生即诸佛，观一众生的时候呢，见一切佛即一切众生，就是观众生见佛，乃至于呢见一切众生，就是如是观众生呢，如是观众生现呢，众生因缘有啊，众生五众合合了，无有真实了，犹如空虚啊，那么幻现这个嘞，这个幻灭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显见真实了。与真理相见呢，转凡入圣呢，那就见佛了，乃至于见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什么？不离颠倒嘛，不离无明嘛，一切皆如影像，非内非外，不异不异，十方不可思议，本性自然，无能作者。那么这个圆教啊，圆观呢，观真理的这个甚深的部分，也观镜像的广大，那么扩展到无边世界来做观察的，所以观佛观众生，观众生观佛，一切世界一切众生一切佛了等等呢，皆如影现，就好像这个影子现起来一样的，就像现在这个电影啊。这一放的时候，两军呢，千军万马在混战呢。当然，他是找一些演员呢，通过一些什么拍摄的技巧，把他这个组织起来呀，就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这个场面呢，比较很广的、很大的一个显示，那么现在还有什么三维的了，然后形成立体的了，那么这个都是一种显示了。那么从打坐观修上来讲呢，那就是依这个思维力、想象力，来做观修，来做观修，所以在心里面构画，那么人家拍电影呢，他是要搞一些拍摄器材，找一些演员，弄个场地，配备一些这个场景器材，然后再构画出来的了。那我们这个观修啊，这里讲的圆观六妙门呢，那是很殊胜的了。那么就是心理观修，而这里这个观修呢，广大经呢，又依真实观、真实的洞察，然后再结合广的相对因缘来说来观，所以观一切众生一切佛，皆如影现，就像这个影子一样的，那么这里影子不是说电影里面那种演绎啊，说影像那个影，或者是说你走路的时候太阳一照后面有个影子那种影， 这里讲如影像现呢，就是深度洞察这个所显示的我们这个宇宙啊、生命啊、种种一切啦，从来就不是真实的。无始以来乃至于今以及将来，它都只有像这个流水一样的生灭生灭生灭。所以出现的人事物、宇宙间的一切，跟这个水泡、露珠、电光石火是一回事，是一样的。所以如影像现，实际上就是影像。所以非内非外，就是跨越了这个比较主体和客观的划分，这个契入生命宇宙的这个如实际，所以内外不可得，内外都是一种假定，人我不可得，都是一个假定，彼此差异没有可能是说究竟性的可以作为建立的，都是互相比对之际做出来的，所以有你有我，有此世界有彼世界，从究竟上来讲呢，一切世界都相关联嘛，本质意义上来讲呢，一切世界都是没有本质可以作为根源的嘛，所以不一不异，非内非外，十方不可思议，就是十方一切境界不可思议，如是光，就像一个大投影一样的了，把一切这个都展示出来呀。那么这里是智慧心的这个洞察，智慧心这个洞察，所以开悟啦、见性啦，那么就能够随着这个光行成熟了，能够增广。这其实有没有真呢？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性的说法。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就像大海的不增不减，增广是相对这个比较的一个意识，其实没有可得相，但是呢，相对相又如实如实的显现，就跟前面讲洞察世间和出世间一样的。但是呢，又不著着世间、出世间，这世间是如幻，出世间，就是洞察如幻，洞察如幻，这个前面有讲过了，所以越是清净的、真实相应的洞察，相对世间、相对影像，越是能够，明明了了、立然而现，所以洞见十方呢。洞见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所以本性自然无能作者，就是没有能作者，谁来作者呢？谁为作者呢？谁为受者呢？那我们一般意义里面讲说，你造一个车子，我来开，那么，你是一个作者了，我是一个受者了，或者是我不小心踩了一下你的脚，那你就觉得痛了，那我是做了。作者了，你是受的了啊，那么这个是两个个体划分，然后做一个相对的一个这个比较描述。那究竟上来讲呢，作者在哪里呢？受者在哪里呢？就是彼此都是因缘的一个呈现，观不见真实的作者，不是指相对意义里面一般的描述，所以无能作者，非但于心中分别一切十方法界，凡圣色心诸法数量，亦能于一微尘中通达一切十方诸佛，凡圣色心数量法门，是即略说圆满光， 例如说远观蜀门，所以这个远观六庙门呢，只能简单讲，就是书圣不可再说书圣了，不可说的书圣了，就是以广大境，以真实观，来做这个观察的。所以这个究竟无能作者呢，不仅仅是说在这个一心中呢分别这个十法界，十法界这前面讲过了，就是四圣六凡，六凡呢当然是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个六凡位。四圣呢，那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么十法界，这个凡圣呢，这个总的说呢，这有十这个十种啊。那么色心诸法数量，这个就是含有这个差别相，那就是色呢是物质了，心呢的是心理啊、精神了。诸法数量呢，那就是种种诸法了，那种种的这个相呢，不同世界了，不同的这个众生呢，有的世界的众生呢是现巨大身的，这个有的世界呢就现的矮小的，像我们娑婆世界呢就是比较矮小的，这个一米几啊，两米啊，两米多一些也有，但是这个就算是比较高的了，所以从他方世界来讲呢，身形矮小，那现巨大身呢，那就是很高很高了，那么就是有差异的，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于一心呢，还有呢于一微尘中通达十方一切诸佛凡圣色心数量法门，就是一微尘里面，不是一心，一心呢，一微尘呢，微尘世界呢，世界很广大呢，微尘呢很小嘛，讲极微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东西啊一直这个划分呢，切割了，切割到最后不能切割了，接近于虚空了，在有部里面称这个为极微，有点现在这个物质啊，这个分析啊，称为什么原子啦，这个后面的夸克啦，到最后就是不可分嘛，也是不可分的意思嘛，那么这个就是内经的一个意思，叫微尘。那么一微尘中的一心里面，一微尘当中呢，洞察十方诸佛，洞察十方的这个凡夫，这个色心数量法门，物质也好，精神也好，都能够洞察。这个就是数门的这个练习，所以这个洞察呢是究竟义和这个相对差别义都包含了。这个观察呢，因为证入真实呢，就是观察相对世界呢，能够如实观察，不会在相对世界里面建立为有，建立执着，那么我们没有打破烦恼的这个无明的时候呢，我们观察这个相对世界里面会夹杂自己的这个错误见解。建立法为这个有真实体，建立这个有情为有真实体，是这样的。所以对应来讲呢，观法观人都已经做了改造，做了修饰，所以不是这个智慧的真理相应的如实洞察，所以能够关键吗？说关键呢，这些种种法种种事呢都是相似的，就不真实的观，而且的话细的比较下也是很浅陋，那么只有这个超越了的智慧这个境界，观察事相观察事理才能够越来越微妙，到了圆满的时候呢，就是十方一切刹土一切心行，就是心理啦物质啦都能洞察，不仅仅是这个智者大师 做六庙门，讲原教，说这些，像华严呐、金刚经呐、很多一些经典呢，也有讲到这些相关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圣者的圆满心、圆满智慧，洞察真理，也能够洞察一切差异的、差别的这个世间现象。就像《金刚经》里面有一段讲嘛，微尘数、恒河沙数的世界，然后呢，恒河沙数的众生有恒河沙数的心念，佛都能够知道。那就是微尘世界啦，心念啦，差别啦，知道啊。所以这里呢是知道，这个十方刹土凡圣，物质啊、心理都知道，这个就是圆光的属门。谁指观环境，一一介入事，事属微妙，不可思议，非口所宣，非心所测，善非诸小菩萨即一乘境界。那么就是说了，这个是殊胜再殊胜，圆教所观，通达到极圆满，也就是通达圆满。所以观属门的时候，能够依微尘、依心理观无边世界、无边这个相应的这个种种这个这个心数啦，这个色法啦等等的这个相，那么是随的时候呢，也是能够观一心啦，见一切心啦，见一切法啦，观一法啦，见一切法啦，见一切心啊，而且的话呢，也能够如实通达生死涅槃呢，如实的通达这个一切这个色心的这个现象呢，那么这个就是随门呐、指门呐、观门呐等等，那这个是圆光，都是微妙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了，都无法能够说的完整，能够说得尽，然后依我们这个有限的认识，有限的智慧，去想象一下，都会有困难，所以非心所测，想象一下都不容易想象，所以有的他完全就否定了，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观察一个人，想他今天早上怎么想的，中午怎么想的，我都不一定，这个说的完整，还十方一这个凡圣，物质精神。种种差异都能够观察，这个没有办法想象，无法想象，他也无法接受，甚至于，所以到这样的这个观呢，当然呢，上非诸小菩萨即一乘境界，就是小菩萨啦，阿罗汉呢，虽然也是圣人了，但是要到这样的这个内容呢，他观察不到了，要是凡夫呢？更加不可能，宦诸凡夫。若有立根大事，闻如是无法，能信解受持，正念思维，专精修习，当知世人行佛行处，住佛住处，入如来是着如来衣，坐如来坐，那么是不是一切众生都不可能呢？不是，如果是发大心的、上根具足的这样的菩萨行者，他听到了这样不可说、不可思议的观修，能得这个闻如是无法，那就是无边界无可数啊。无可得了，这样的这个大法，我们现在讲要追求什么大法哦，那你连概念都不懂，这个你能够知道什么的大法呢？所以这里智者大师呢说圆教啊，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广大观呢，那就是大法， 清净圆满的大法。那么对应起来呢，你要有善根，能够具足大善根。不具足大善根呢，信你都信不了，接受你都接受不了，所以具大善根呢，他能够接受，接受得了，就好像世间做什么事情一样的，如果这个事情很大，摄入很多，有的人他都没接触过，他一听就慌了，这怎么办？怎么可能？着急起来了，那如果是他有这个见识，这个认识比较广博的，那他就可以如实的去调动啊，运筹啊，做得很妥当，然后这个运行起来呢，也这个顺利，他能够指挥若定呢，那不同呢，那么这个要对应的有大心，所以能信能受持是怎么样？又有广大心的上等立根器的这个大菩萨，听了以后呢，他就这个正念思维，就以这个道理，观心观法观众生观佛，观一切世界观一切有情，那么如理而观，那么这个经过坚持这个不懈的这个修习啊，那么终于是能够成就的，所以大根性的人会稳而生性，性而能解，解而能修，所以他会专精思维去修啊，去修习啊，那么像这样的人，达到这样的这个精进的人呢，他就是行佛行处，行佛行处就是佛，这个实践修行，智慧心行所达到的地方，这个行处不是一般的佛去到哪里了，就像我们现在朝圣一样的，佛出生在南毗尼发源尼泊尔。又在印度的菩提迦雅，那么树下成道，然后又在居士那涅槃，又在鹿野苑说法，又在旧岭说般若，那这个是佛的行处了，佛在这里生活过，在那里说法过，在哪里这个最后入灭，那么这个是一般这个世体上。在人间呢，娑婆世界呢，所留下的足迹，这里写的这个行处呢，不是一般的足迹，而是智慧心，广大的智慧观，不具备这样广大的智慧观，能够同佛所行啊，同佛所住啊，不能够的，就是佛行佛住。就是佛所走的活动的地方，佛所安住的地方，安住什么呢？智慧安住，我们凡夫啊，没有见真理啊，就是我这样大的烦恼我执安住的，然后心里面呢，什么事情觉得很好很贪，什么事情觉得这个想起来就不顺畅，烦恼是烦恼所行呢，是烦恼所住，还哪里能够打破这样的对立呀，打破这样狭隘的观察呢，能够观一心呢，见一切心呢，见一切世界呢，见一切佛一切众生呢，观一众生呢，能够见一切佛一切世界呢，那是想都不会想的，就把现在的这个烦恼啊拿来想，所以他所行烦恼行，他所住烦恼住，那么这里呢，菩萨如佛，这个行佛处住佛处就是广大圆满智慧，所行，广大圆满智慧所住， 入如来师啊，住住做如来衣啊，做如来坐了，基于此生呢、啊，这个必定当得六根清净，就是着如来衣呢，就是法衣啊，就是再结合形象来说，就是能够入如来寺，如来的这个所住的这个地方，就如来寺，是中国这个本土的所讲的就是登堂入室嘛，登堂入室呢，就是好像你能够得到这个师承呢，得到这个教授的这个贤圣呢所说的这个真理啦，那么就登堂入室了，那么这里面你能够如佛所见呢，如佛所观呢，那就是入如来寺，着如来衣，也不是穿一般的一个衣啊，这个是指智慧与佛相应了，所以能够承担佛陀的事业，做如来坐，做如来坐，做如来坐要做什么？要广转法轮，要说法，要讲这个道理，开启众生的这个智慧，让我们这些妄想颠倒啊找得到头去了，知道的正解在哪里，错误在哪里，这个善作说法呢，就是要转迷为悟，启发众生智慧，基于此生呢，必定当得六根清净，这六根清净就一二必是生意啊，那这里讲六根清净不是一般的讲，就是要像佛那样学，像佛那样修啊，证得觉悟圆满，无余清净的六根清净，开佛之见普现色身成等正觉。开佛之见成等正觉呢，就是如佛所知了，如佛所见呢，知见同佛了，开佛之见，那就是究竟圆满所证的开佛之见，那么具备神通智慧啊，具备一切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方便善巧，所以普现色身呢，成等正觉，普现色身就普遍周遍的意思嘛，这个色身呢是庄严身，佛现的身形象呢，32相80种好嘛，有很多细节了，比如说眉间这个白毫相。头顶肉髻相，手足千佛轮相，身肤这个皮肤啊，金色相，32相。那具体我们一节一节了解呢，那去这个看看这个经典论点。现在的话还有这个佛学词典呢，都可以看看。那么这个是庄严身，现庄严身成正觉，成正等觉。故华严经云：初发心时变成正觉。表达诸法真实之性，所有慧圣不有他物，那么这个就是说了善根立志的大这个菩萨大师，就是大菩萨，不是小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前面讲了非诸小菩萨和一乘境界，这是能够起微妙观，能够起圆解圆性圆观的，就是圆满观的这个大根性的人，所以才能够成就这样殊胜的这个观修啊智慧啊。所以华严经云呢，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就是从初发起心，初发起心，这个了达诸法真实之性，就是能够通达真理了，了达诸法真实了，见法见佛，这个见众生，心佛众生的三无差别，平等，那么这个是依法性观呐，入法性的这个智慧洞察，通达无碍，所以见众生就见法，见法呢见众生，见法呢见佛，都是这个智慧的这个观察相应，无二无别，入不二门，于一切法呢自在，于一切法呢无碍。所以所有慧身呢不有他物，就是已经得圆观呢，已经得圆解了，不用他这个教授，不用他这个启发， 能够真实成就。所以这个六妙门呢，第九啊，这个是殊胜再殊胜，是结合原教来说的。天德这个四不止观呢，这个六妙门是不定止观。那么真正我们想要深入了，有兴趣了，那你就可以去学习一下这个摩诃止观。摩诃止观就是讲广大观的。所以我们讲空空空空，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有初入门的观空，当然是这个说起来初入门呢，我们学中观呢，观无自性呢，读心经呢，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入门就是比较要有一点的这个学习积累，才能够启门呢，把握到什么叫做空呢？把握了以后呢，那么还要结合观修实践的这个变化，那么于一切境于一切相呢来做观的，因为观真理啊，真理是周遍一切世间一切生命一切心理的，吃饭睡觉都这个都是不依不离的，所以我们在眼前呢，在周边呢，一切境相呢，都可以啊，以真实来做观嘛，那么这个就要结合广大相，所以这个又有更进步的这个部分。那么在天台家的这个演绎，这个发挥，觉影发威，这个经典的这个内容呢，就做了四不止观嘛。那么从理的深入上来讲，主要在这个摩诃止观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因为讲到了圆观呢，圆观六妙门嘛，所以就引发列位讲了这么几句。那么这一后一部分呢是第十门，那就是正向六妙门，次是第十正向六妙门。这个正的是正悟，就是由前面的这个近次的这个观修，比如说到玄奘六妙门以上，这已经很殊胜了，是大乘不共了，然后就观心又更殊胜了，那么这个圆观呢又更殊胜了。那么观了殊胜之后呢，最后是又证吗？这证得吗？那么这里证呢又分了三大类，实质上他讲了好几种嘛，这个前九种六妙门皆修因之下，一见正果，说不具足，今当更分别六妙门正相。就是说这个离别诸堂说六妙门，次第相生说六妙门，这个随便依六妙门，对治六妙门，这个通别六妙门等等等等，那么都是以修法善来阐述为主，那么这个就是因地修了，那么经过实践修之后呢，就通达了，那么证入了，这是结果了，虽然也在讲修的过程当中讲到证入，讲到这个结果，但是呢是兼带讲一讲，还不说的完整，不说的具足，所以说意见正果，就像这个次第相生一样的修属。然后正属，然后修随，然后正随，修止，然后正止，这是也兼带有讲正，但是呢还不够完备，所以今当更分别六妙门正相，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进一步来说这个六妙门的正相，前面我说的也是主要的三大类啊，其实它这个次第正、互正、旋转正、圆顿正，那么其实可以归结起来，中间两个呢，是可以先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六门有四种，这个更分别六妙门正相，六门有四种，一者次第正，二者互正， 三者旋转正，四者圆顿正。就是说这个讲到正，包括前面兼讲的部分，综合起来一起来说呢，现在别显主要讲正入所证的呈现，那就有次第证、互证和这个旋转证、圆顿证，就像随便一证一里面一样的。它为什么叫这个互证证呢？它是证属的时候发了那个比如说修随的时候发了这个所以这个有相通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具体来说了，云和次第证。如第一立别对诸禅门，即次第相生六妙门中已略说已略说就前面说了比如说讲这个随的时候又结合了比如说十六特生呢，接下来讲呢那么都是次第证的那么属随直观环境本身修属到了一定程度就修随，修随到了一定程度这个修止，修止到了一定程度修观，修观到了一定程度修环，修环到了一定程度这个修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经过练习啊阶次性的成熟，这个就是次第证那么次第证次第证相细品自知，就是说你具体再观察观察啦读一读啊就这个细节了就知道了细寻自知。今不别说第二互证，此曰第三随便宜，第四对峙，第五相色，第六通关，四种妙门中论正相。所以就和此四种妙门修行方便，无定次定，故正亦复回复不定，如行者当所惜时，发十六处等暗正隐没无际有垢等法，此即此常即是所惜正相之体，而今不定那么就是说了这个互证当中举前的这个诸门这个第三便宜门，第四对峙门，第五相色六妙门，第六通观六妙门，通别六妙门实际上就是就是有通有别了从凡夫外道啊乃至于说到声闻缘觉说这个菩萨大乘那么就是有通有别了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归入到互证呢？就说这个四种门在修行的时候啊这个修行方便无定次第，他不确定是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比如说谁便宜这个六门当中哪一门容易相应容易入，你就从哪一门。那有的人呢他就善思考啊，喜欢学道理啊，学了道理呢他容易观修运用，那他就修观门呢那么有的人呢他这个心里面呢比较安定万象少，所以要集中呢要专注了他比较容易，那就直接修这个这个止门了，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就喜欢呢好药啊修属门呢，踏踏实实从一数十啊结合这个道理啊来数了来专注了所以这个故正义悔护不定就是互相呢这个徘徊呀不定的，如行的当属西时，发十六处等诸暗证隐没无际有垢等法，那么此禅即是属息正相之体，而仅不定，就是说了，会发十六处等 就是热啦、清啦、滑啦、这个麻啦、等等啊、哦。那么这些呢，就是属于身上这个心理的这个转化之后、专注之后发的一些相，发的一些相，所以诸暗证隐没无际有垢等法，他就可能有一些隐没的，有一些这个无际法，等等夹杂的这个呢出现，就是你熟悉的时候，有的人熟的，就发起了类似，就像那个初禅一样的嘛，有清啊，有滑啦、啊，有色啦、啊，有动啊，有眼呐、啊，这些这个所谓的八处嘛，那么就是随属息心里面深入专注，引发这个常相，就好像去向禅定了要，这个身心呢起了大变化了，那么都是不一而定的，就是不完全确定的。那么或有行者于属息中呢，见生毛孔虚疏，彻见36种物，当自于属息中正与水门，那么前面呢，这个发16处啊等等，它是禅的这个正相，这个相应。那么这里是讲这个不净观呢，在熟悉的时候呢，这个相应呢，就看见这个身上呢，这个毛孔啊，好像一个网一样的啊。我们身上这个毛孔，一般的时候都不会怎么注意去观察了，偶尔有时候有人要注意一下观察一下，哪里会对这个毛孔去做了解呢？有时候出汗了，看到很多毛孔里面出汗了，就这么有点印象而已。而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在熟悉的这个练习过程当中，突然间镜像现前，感觉到好像这个身上呢大小小啊这些毛孔啊，像这个网状一样的，这个出现，这个中间呢，这个很大的一个孔，毛孔虚疏，就像大网子一样的，那么就是这个观察了，随着这个熟悉练习的时候，心里面起了转化，洞察更细微，那么这个毛孔打开之后呢，就是穿越过去了，彻见36物，就是对我们这个身体啊，毛发着齿啊，心肝脾肺大肠小肠呐、膀胱呐、什么种种的这个脏器呀、全部都清清楚楚看得到，那么这种看得到呢，见到这个身相呐、36物啊等等呢，那就像随息的时候所发的一样类近于，所以它是属息的时候呢，正于这个水门，复有行者于属息中正空静定，已觉身心既然无所远念，入此定时虽复浅深有殊，而皆是空寂之相，当自于属息中正止门禅定也。就是在属息的这个打坐的时候，他得到了止门的禅定，就是守的，突然一下子，这个身心呐、沉淀了，万籁俱寂，心如虚空，那么这个念想呢不起来了。一念都不起来，一念都不生，那么从这个寂静的这个如虚空的身心状态上，这个稳定的程度上来讲，也是有差别的。有的呢，他这个一进入之后呢很稳定，有的进入啊，他过一些时间又不进入， 那不是很稳定。那么而且的话呢，这个状态上来讲有粗有细的不同，有的呢是很细的细微的这个洞察寂然，有的呢是一个粗浅的，所以有浅深不同。但是的话呢，这个空朗寂定这个相貌那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在属息的时候呢进入到止门了，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属息可以的。所以我们讲属水止观环境呢，你到底要什么才算是比较高的一个阶段了。其实这个是由长修的时候这个心理状态变化到什么程度来衡量的。不见得说你是修止你还是修属还是修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总是在形式上去追求。那么佛法的修正来讲呢，禅定的成就本身呢是你的心理状态来衡量的。你是不是进入了这么个心理状态。所以这里呢它只是属息，然后就到了止门了，身心空寂了。这是一种。所以这里讲回复嘛，就是不定的意思。或有行者于属息中，这个复是行者当属息时，内外死思不尽膨胀浪坏，即白骨光明等定性安隐，当自于属息中正关门常也。就是正到关门。那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属息的时候数着数着数着了，突然间展现出来显示出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呢尸体，或者是一个尸体，内外死尸，内外死尸或者于内呀，或者于外呀。那么这个像九显光来讲，一般就是选一个尸体，然后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观察，看到了这个尸体是怎么样从一个死了之后变坏变坏，变到最后变成骨头，最后呢骨头白色，乃至于骨头朽掉变成尘埃。当然这个有一个时间段了，那么最起码一般就看到变成白骨，那么有一个时间呢，所以隔一段时间看一下，隔些时间看一下，最后呢化为骨头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充满了不尽的显示，就是这个骨头开始青淤啊，开始膨胀啊，开始胀裂啦，然后流脓流血啦，有虫有蛆啊，其他东西来咬，掰撕咬的一块一块的，然后呢这个肉烂化了，骨头露出来了。这里还讲的就是这个有白骨啦，有光明啦，其实就是包含了白骨光啦，光明响啦，结合在一起。那么最后呢这个就是白骨显现，取了这样的相之后，那就去做九显光，观了成熟之后呢，最后就能够观见白骨。当然他成熟的时候他只有一念想白骨就现起，一念想白骨就现起，这个就是观想成熟了。所以他决定性的力量大，这我们讲修定，修定你一定要静持的练习，持之以恒，才可能培养出定性呢。不然的话这个有一项没一项的不会的。不要去决定性的一个期盼，而是你要坚持性的一个练习。那么这里练习的时候呢，他就现白骨相，身心安隐，就定心安隐，就是这个禅定得了呢，他也有一些共同的相就是包括身心安隐，身心清丽，烦恼减少了，心理专注了，所以这个感觉到内心啊这个喜悦啦，身体调适嘛，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影响。 所以身心安养。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官场修的人在属门的时候进入官门场也，所以不决定前面有见毛孔有寂静，这个呢见白骨那么先说到这些。